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3月8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居亚。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将以过境外交方式访问美国，与麦卡锡会面。民调显示，51%的美国人认为保护台湾要比美中友好更加重要。美国2024财年军费将达到8350亿美元。路透社说，中国军方研究乌克兰战争，对美国导弹和星链感到担忧。尹锡悦将与拜登讨论对朝鲜威慑和经济安全。马克龙和拜登讨论乌克兰长期和平的前景。法国中小企业联盟评估反退休改革罢工一天的经济损失为15亿欧元。38妇女节，妇女为自己的权益在全世界各地受到威胁举行示威。第29届沃苏勒亚洲电影节落幕，蒙古影片《消瘦女孩》获最高金杯奖。请听新闻内容。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时，将以过境外交方式访问美国，与麦卡锡会面。详情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介绍。
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期将出访中美洲，访问友邦瓜地马拉和贝里斯，并过境美国，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面。相关的行程已经完全安排妥当，台湾跟美方并达成了默契。蔡英文将以过境外交的方式访美，预计停留加州跟纽约。不过是否在纽约时回到康奈尔大学演说，目前还是未知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麦卡锡计划跟蔡英文在加州会晤，而不是台北。这个场地的变更跟台湾方面对北京反应的顾虑以及美中关系紧张有关。据了解，麦卡锡上任后曾经释出可能寻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模式访问台湾，但并没有给台湾明确的时间点。加上美台双方对于佩洛西上次访台引发中共军事演习都有所顾虑，因此双方达成共识，让麦卡锡和蔡英文在美国见面，让美中台三方都能减压。蔡英文这次的中美洲之行主要是访问友邦瓜地马拉和贝里斯，过境加州的时候除了跟麦卡锡会晤，也将在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说。虽然台湾总统府跟外交部都没有对外证实，实际上蔡英文出访的行程的确已经箭在弦上，而且很快就会成型并对外宣布。台湾的外交团队目前已经前往美国沟通，确保蔡英文过境访美的时候行程顺利。台湾媒体分析指出，蔡政府这波危机管理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在降低紧张，并确保华府跟北京都能准确解读这项讯息。分析并指出，在美国本土的华府以外地区会晤麦卡锡，虽然无缘在国会山庄正式拜会，只能在选区碰面，不过蔡英文也是过境之举，不是专程拜访。比起麦卡锡在台湾总统府握着蔡英文的手，解放军准备出动战机跟飞弹的肃杀性要来得强，还一举兑现了麦卡锡为了抗中友台几乎要骑虎难下的政治支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民调显示，51%的美国人认为保护台湾比美中友好更重要。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与民意调查机构与观调查结果显示，认为美国采取强硬立场，让中国不以武力犯台，比美国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更为重要的人，比例为51:24。在密切关注此一事件的人士当中，持这种观点的比例更高。自称听闻很多台海关系消息的美国民众当中，有70%认为美国应该采取强硬立场来防止中国接管台湾，而美国跨政党人士对此议题的看法趋于一致。55%的民主党人和58%的共和党人都认为采取强硬立场比较好。自称常听闻台海纠纷的人士则更为倾向支持美军在中国武力犯台时出手干预。63%认为美国应该动用军事力量协助保卫台湾，25%认为不应该。这个问题的意见没有党派落差， 民主共和两党观点出入不大，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中国没有好印象，将中国视为敌人的美国人达40%，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善的有35%，相对的美国人大多是台湾是友善的，24%认为台湾是盟友，37%认为台湾是朋友。
美国2024财年的军费将达到8350亿美元，请听福林介绍。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月9日在费城发布2024财年年度预算案。据彭博社报道，拜登将于周四宣布的预算案中包括官员们所说的美国和平时期最大的国防预算之一，其中1700亿美元将用于武器采购，1450亿美元将用于研发和技术开发，均为近期以来的记录。据其中一名匿名的官员介绍，美国国防部在11月1日开始的新一财年中的预算顶线将超过8350亿美元，高于国会在本财政年度拨款的8160亿美元的军费。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就相关数字发表评论。尽管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已经大大消耗了五角大楼的库存，但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领导的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支出已经通过单独的补充拨款得到了资助。美国国防部的常规预算主要是由于与中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决定的。五角大楼认定中国是步调挑战，而俄罗斯是紧迫威胁。报道指，五角大楼未来的武器现代化要求反映出预算仍然主要集中在为未来的战争开发武器，而不是为近期的战争采购武器。前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国防分析员，现在于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工作的坎西恩分析员如是说，据悉将从拟议的新预算中受益的主要武器系统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 战斗机，这是美国用于研发最昂贵的武器系统。该预算将要求为 F-35 战机的采购继续开发和升级提供135亿美元。五角大楼将为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申请83架新的 F-35 战机，以满足各部门的目标。这包括计划中的分配给空军的48架 F-35 战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共35架战机。83架新的 F-35 战机比拜登政府去年要求的61架有所增加。美国国会在今年的最终支出法案中又增加了19架的配额，总数为80架。此外，1700亿美元的采购要求比国会为本财政年度的拨款多出80亿美元，研发要求比国会批准的数额多出约50亿美元。其中一名官员说，预算还要求为美国空军和海军的远程弹药提供大量资金投入。
路透社3月8日报道，中国军方研究乌克兰战争，对美国导弹和星链感到担忧。路透社对20多份国防期刊上的近100篇文章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军工企业正努力研究美国武器和技术的影响，这些武器和技术可能会在台湾战争中被用来对付中国军队。该报道说，这些中文期刊反映了与解放军有关的大学、国有武器制造商和军事情报智囊团数百名研究人员的工作。路透社说，虽然中国官员避免对莫斯科的行动或在战场上的表现进行公开的批评，但中国军方公开发表的文章在评估俄军的缺点时更加直截了当。路透社说，解放军研究人员的多篇文章强调了中国对星链的关注，这个由马斯克的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开发的卫星网络，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国电网进行导弹攻击期间，在保障乌克兰军队的通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的一些研究人员在9月的一篇文章中说，星链卫星在这次俄乌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肯定会促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亚洲可能的战争中广泛的使用星链。 韩联社3月8日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将于4月26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双方讨论的范围将包括对朝鲜的威慑、高端技术及经济安全、文化和人文交流、地区及国际问题。韩联社说，韩国政府的一名高官3月7日在华盛顿告诉韩联社记者，韩美两国领导人将于4月26日共进晚餐，双边的会谈也在同一天举行，尹锡悦将在华盛顿至少停留三天。该报道说，这将是尹锡悦第三次与拜登举行双边会谈，也是韩国总统时隔12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韩美结盟70周年，因此尹锡悦此次访问美国被认为意义非凡。法国总统府3月8日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后恢复欧洲和平的长期愿景，同时重申了法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该声明说，在周二的电话中，马克龙和拜登重申了他们一如既往地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持，以打败俄罗斯侵略的决心。法国总统府补充说，马克龙与拜登讨论了在欧洲恢复长期和平的前景，两位总统还特别讨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但爱丽舍宫没有给出进一步的细节。白宫在其声明中说，美国总统和他的法国同行还讨论了他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以及为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所做的共同努力。据法国总统府的说法，这两位盟国的领导人还讨论了美国的工业政策。马克龙在2022年底访问华盛顿时曾判断美国的工业政策对欧洲构成超级进攻性。拜登表示欢迎继续交流，以便考虑到美国加速能源转型的大规模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影响。法国反退休改革罢工抗议活动今天继续进行。据法国中小企业联盟指出，罢工一天导致经济损失15亿欧元。详情请听珍妮特介绍。
是的，2023年3月7日是法国反对退休改革的大批动员日，声势浩大。法国势力庞大的劳工总联盟 CGT 的秘书长马丁尼兹接受法国电视新闻台房三报的访问中特别解释说，从新阶段的罢工第一天开始，联合罢工跨工会团体就提出了新的口号，让法国停摆。但罢工的成本是多少呢？法国西部报问道。一些经济学家、工会成员和机构组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根据法国金统局研究所同样提出的数据，他在2022年2月7日的经济现况报告中提供了一些答案。金统局的数据与2019年一样，1995年罢工带来的经济冲击被评估为一个季度的 GDP 的 0.2% 左右。金统局的这份文件指出，自从发展远程办公之后，按道理可能会减轻这种影响。根据法国中小企业联盟秘书长杜梅尼向 RMC 电视台指出，一天的罢工将导致法国损失15亿欧元。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法新社发自马德里的电稿说，3月8日周三，世界各地主要城市都计划举行一系列国际妇女权利日的集会，内容包括阿富汗塔利班对妇女的虐待、伊朗当局在阿米尼死亡后对抗议活动的大规模镇压、美国对堕胎权利的质疑以及乌克兰战争中对妇女的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表示，性别平等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据联合国妇女署评估，要等300年之后才能达到目标。他还以阿富汗为例说，该国的妇女和女孩已从公共生活中被完全抹去。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负责人表示，在塔利班治下，阿富汗的妇女权利方面仍是世界上最压抑的国家。他呼吁塔利班立即结束对妇女的苛刻限制。 这里是巴黎 I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第二次广播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I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接下来请听福林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韩国政府3月6日正式宣布了就二战时期被日强征劳工的第三方代赔方案。韩国总统尹锡悦7日在首尔龙山总统室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政府提出的二战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索赔案解法是基于尊重受害者立场，不断寻求符合韩日两国共同利益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努力成果。尹锡悦当天在主持国务会议期间讲话称，这是我们的政府在尊重受害者立场同时寻找为韩国和日本的共同利益和未来发展服务方法的结果。他补充说，很明显韩国和日本之间面向未来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捍卫韩国和日本的自由和平与繁荣，而且有助于捍卫全世界的自由和平与繁荣。尹锡悦还提及历届韩国政府为救济被掳日的劳工而付出的努力，以及他日前在三一节上致辞的讲话，强调日本已从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如今与韩方共享普世价值的合作伙伴。他还列举了韩日间频繁的民间互访人数以及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范围。尹锡悦说，日本已经从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我们分享相同的普世价值，并在安全、经济、科技和全球议程问题上与我们合作的伙伴。他提到了最近在三一节发表的讲话。尹锡悦指示内阁成员在两国部委之间建立一个合作机制，以建立面向未来的合作，并为两国商业界和年轻一代之间的交流提出详细计划。尹锡悦当天对部长们说，韩日将建立面向未来合作的政府机构合作体系，进行准备和支持涉及企业界和子孙后代的交流与合作措施，我希望你们这样做。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总统室官员周二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尹锡悦在周一与幕僚开会时就韩日两国围绕强征劳工问题协商结果引发的争议强调，他作为总统应承担所有外交、安全、国防政策的责任。该官员称，尹锡悦认为绝不能像上届政府那样因舆论瞻前顾后在政治上利用韩国国民的反日情绪。分析指出，尽管尹锡悦短时间内面临支持率下滑等政治压力，但他尽早实现韩日关系正常化的意志十分强烈，并对由此产生的经济效果充满信心。尽管尹锡悦与东京方面合作主动修好日韩关系的努力在其国内引来了反对党和强征劳工受害者家属的批评和非议，但他的这番面向未来的努力还是得到了日本和美国政府的肯定。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周二出席记者会时表示，日本政府赞赏韩国政府昨天宣布的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恢复两国的健康关系。由于2018年韩国大法院的裁决，两国的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林方正指出，我们希望韩国政府尽最大努力获得原告的理解，稳步实施有关措施，同时在今后开展国内进程。关于扩大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的交流，我已经说明了我对两国关系在1965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以健康的方式和广泛的领域进一步发展的期望。华盛顿方面，白宫周二通过声明宣布，拜登总统夫妇邀请韩国总统尹锡悦夫妇于4月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并于4月26日为他们举行欢迎国宴。尹锡悦也将成为自法国总统马克龙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第二位受邀赴美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这也将是自2011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以来12年来韩国总统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事访问在外访中规格最高， 包括欢迎仪式、鸣放礼炮、东道主派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和欢送，以及国宴等内容。通常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会下榻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国宾馆。对此，白宫表示，即将进行的访问是为了庆祝美韩联盟成立70周年，该联盟对于促进我们两国、印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白宫称，拜登总统和尹锡悦总统将强调美韩同盟的重要性和持久的力量，以及美国对韩国的坚定承诺。两位总统将探讨我们深化和扩大我们的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共同决心。此外，据韩国总统办公室和白宫8日的消息，尹锡悦和拜登将于4月26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就对朝威慑、高端技术及经济安全、文化和人文交流、地区及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同一天，尹锡悦还将出席在白宫举行的国宴。韩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7日对华盛顿的韩国记者表示，韩美领导人将于26日共进晚餐，双边会谈也将在同一日举行。尹锡悦将在华盛顿至少逗留三天，这将是尹锡悦第三次与拜登举行双边会谈，也是韩国总统时隔12年来对美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今年是韩美结盟70周年，因此尹锡悦此次访美被认为意义非凡。据了解，两国还正在研讨尹拜会发表联合声明纪念结盟70周年的方案。该官员称，韩美需要发表联合声明回顾结盟70周年历程，审视当前的同盟关系发展，同时探索升级两国关系并体现强有力的同盟关系的方案。据韩联社报道，韩美领导人很可能会在会谈上重点探讨增强延伸威慑力对朝鲜核岛威胁的方案。韩美正在密切关注朝鲜下月发起多种武力挑衅的可能性。此外，双方在会上能否为美国实施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将给韩国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找到突破口，也是一大看点。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顾亚的技术合作。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要节目。
法国各大报纸在周三3月8号的关注点集中在两大主题上，分别是3月7号的工会反对政府退休改革方案的大游行和3月8号国际妇女权益日。关于罢工游行，右派的《费加罗报》头版大标题是养老金改革，工会的态度强硬，政府的立场坚定。左派的《解放报》头版同样关注大罢工的后续效应，提出的问题是在周二的破纪录的反退休制度改革动员之后，即将到来的封锁可能会产生持续的效应，政府能否抵挡得住？天主教十字架报的头版标题关注三八国际妇女权益日，标题为堕胎权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可能被法国纳入宪法中。文章称3月8号星期三，各种女权主义的思潮将在一起游行，他们将堕胎视为一种核心和统一的关注点，但是诸如伊斯兰头巾或者卖淫等主题则可能会引起分歧。各报对法国政府在3月8号将推出促进性别平等的新计划也予以关注。法国总理博尔纳将在这一天在部长联席会议上提出一项为期五年的计划，包括100多个非常不同的措施，其中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更好地照顾女性的健康，加强职业的经济平等，以及发展平等文化，都是行政部门打算从现在开始到2027年开展的四大项目。所有法国的部委都将参与这项工作，一个委员会将每年向政府报告进展的情况。在男女平权的议题上，西班牙政府的最新宣布也受到广泛的关注，报道都以西班牙希望普及男女均等的原则为标题。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认为，如果女性占社会的一半，那么一半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必须归女性所有。他宣布，在董事会、各级选举、专业代表机构，甚至文化或者科学奖项的陪审团中，要普遍实现性别均等。 周三各报与中国相关的报道并不多见。在回声报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关注在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假设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杠杆到底有多大。文章引述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报告称，西方国家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威慑潜力。文章写道，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关系越紧张，经济学家们就越关注双方潜在经济制裁的后果。虽然还没有听到战争铁蹄的巨响，但是大家都开始算计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西方国家非常依赖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实际上反过来也是如此。中国确实非常依赖西方的进口，这也是一种威慑力。德国的这份研究的两个作者都认为，西方将受到可能的中美双方制裁的重大影响，但是由于欧洲作为中国战略物资供应商的重要地位，它绝非处于束手无策的被动地位。事实上，中国 53% 的进口都来自广义上的西方国家，包括美、欧、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21年，中国进口价值433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品，其中的 32% 都来自西方国家。如果再加上从台湾购买的产品，这一个比例就将上升到 68%。而且中国将很难取代最新技术的芯片，因为中国要生产芯片所需要的机器中有76%都是来自西方国家，更不用说美国人在这个领域实施的限制措施。这份报告的一位作者指出，中国对西方技术的依赖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高度复杂的半导体领域。中国很清楚自己的弱点，并且打算在没有西方的情况下取得成功。比如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列出了一份国家应该在2030年之前实现自给自足的部门清单，这些行业就包括机器人、生物技术、半导体、航空航天以及电动汽车。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的法国研究员勒克雷解释说，中国现在对任何外国集团都敞开怀抱，只要其活动属于政府定义的关键行业，并且能够帮助国家取得进步。但是要小心的是，跨国公司希望的黄金之国可能也会变成地狱，正如那些去年不得不匆匆离开俄罗斯的人所经历的那样。这篇文章最后总结到，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在任何情况下都无疑将是世界经济的一场大灾难。一位分析师去年在12月份的时候就指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即使在最保守的假设下，对全球的经济破坏也都是非常巨大的。以上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东京特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东京专栏。
3月3日，日本鹿儿岛地方检察厅释放了一名中国渔船船长，他因涉嫌违反了渔业主权法被捕并送检。同日，该船长的代理人通过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向鹿儿岛海上保安部交纳了渔业主权法规定的担保金，地方检察厅没有透露具体金额。2月22日，这位中国船长因涉嫌擅自在日本鹿儿岛县石岛村以西的约8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采集珊瑚，无许可操作被捕。日方没有透露船长是否承认了指控，也没有透露船上是否有珊瑚。理由是透露情况会对搜查造成障碍，因此 这艘渔船的采集珊瑚之事是否定案，还可能是一个谜。在日本的法律上，有此方面的担保金制度，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的规定，考虑到外国船只航行的利益，对于违反海洋污染及防止海上灾害等法律的外国船舶，在其承认违法事实并提供担保金时，应立即释放。日本为什么对采集珊瑚问题如此敏感？这首先是因为珊瑚问题是日中间纠缠已久的问题。日本红珊瑚因色泽鲜艳、品质优良，曾大量出口海外，但由于采集量的减少，稀有价值度增加，日本红珊瑚更是炙手可热，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珍贵的珊瑚。而日本环境省2022年10月24日发布消息称，2022年9月24日到29日对冲绳县石垣岛与西表岛之间的日本国内最大珊瑚礁石西礁湖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部分白化或死亡的珊瑚群达到 92.8%， 而在2014年到2015年初，大量疑似采集珊瑚的中国渔船来到日本海域和日本专属经济区，给日本方面造成了很大困惑。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发布的公告，2014年9月中旬以后，在小笠原群岛周边海域等确认多艘疑似中国珊瑚渔船的船只，自2014年9月15日到2015年1月22日发现中国这类船只2000多次，自2014年10月5日到2015年1月，海上保安厅在日本领海或专属经济区逮捕了10名中国船长。虽然今年二月被逮捕的中国渔船船长是否真正参与密采珊瑚现在还没有定案，但是日本逮捕中国船长的事件及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显示了日中间在这一问题上的敏感度。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态健康和科技专题，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法国核电站反应堆再现裂缝，核安全局向法电集团施压。今年二月底，法国西北部的滨海塞纳省爆出了一座核电站反应堆应急管道出现显著裂缝的消息。日前，法国核安全局已经责令法国电力集团修订其战略计划，调整与核反应堆冷却紧急安全系统腐蚀开裂问题相关的处理方案。早在2021年的年底，法国电力集团已经发现过类似的问题了，曾经触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其电力供应能力也受到质疑，这也让法国经历了1992年以来的最低电力生产水平，一度不得不从欧洲邻国进口电力。而今次的风波无疑在众多不确定性之上，又给法国电力供应问题平添了一层阴云。 3月8日法新社报道称，应急冷却系统腐蚀开裂问题已经威胁到了多座核反应堆的安全，受到影响的反应堆在等待维修期间无法继续运转。法新社指出，这一可追溯到2021年10月份的重大核电产业危机和其他问题一道，在2022年让法电集团记录到了179亿欧元的惊天损失。与此同时，鉴于核电在法国电力供应的占比和重要性，人们愈发对法国核能安全和电力保障产生疑惑。根据法电集团的官方解释，本次问题发生于滨海塞纳省潘利核电站其中的一个反应堆上。该核电站拥有两个反应堆，90年代初开始投入使用，功率为1300兆瓦。涉事反应堆出现的裂缝是在今年1月份刚刚做过的焊缝上检测到的。法国核安全局进一步解释说，此前法电集团的观测显示裂缝只有几毫米，非常微小，但是靠近焊缝附近的新出现的裂缝延伸超过了155毫米，也就是说该管道周长的大约1/4，裂缝最大深度为23毫米，而管道的厚度仅有27毫米。法国核安全局认为这段管道有可能是在维修操作期间受到了影响，例如只在重新调整电路而进行的修复操作很有可能会削弱管道。而恰巧该反应堆正是对这种应力腐蚀开裂现象最为敏感的16个反应堆之一。不过出现问题的这一段电路并没有被认定是敏感的。法国核安全局表示，鉴于这段线路的形态，法电集团认为其对应力腐蚀开裂并不敏感，然而在反应堆的建造过程当中，这一焊缝曾经被指出需要双重修复，鉴于此需要重新审视其机械性能和金属在该区域水平上的耐应力。由于其潜在的后果和破裂可能性的增加，法国核安全局将喷力核电站一号反应应对的这一安全事件归类为国际民用核事故分类表的第二等级，其余出现问题的核反应堆安全事件列为一等级。该分列表共有8个级别。法国核安全局专家伊夫·马里尼亚克表示，本次的新状况主要是裂缝的深度加深，已经达到了管道厚度的 85%。 他说，法电集团尤其需要重新审视调整操作期间这种双重修复概念相关的解释因素。法国核安全局本周二3月7日已经向法电集团发出了正式通告，责令其进行战略修订。据此，法国电力集团将有义务在法国全境开展详尽的调查研究，对其所有的56个核反应堆的安全风险进行具体排查。不过法国核安全局表示说，本次事故对于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对环境也不造成任何影响。法新社指出，法电集团今年将对其最新的16个反应堆当中的10个进行评估，展开维修，这很难让人不怀疑其电力产出会受到影响。法国电力集团目前在全球23个国家开展业务，自身定位是全球核能巨头，其两个第三代压水反应堆在中国运行，而印度和英国也在等待法电的新一代压水反应堆建造工程，但是工程进度有所延迟。好了，以上是本期的生态健康和科技专题，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了法国核电站反应堆再现裂缝，核安全局向法电集团施压，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阿米为您带来的三八妇女节专题节目。
欢迎收听3月8号国际妇女权利日的特别节目。每年这一天，妇女的权益都会受到特别的关注，这实际上也是从侧面反映出全球的男女平权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诸多层面，女性的权益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不断的下降。就连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最近的讲话中也都非常无奈地表示，女性权利在世界各地受到虐待、威胁和侵犯。他说，几十年来所取得的进步正在我们眼前消失。他还指出，几个世纪以来的父权制、歧视和痛苦的定型观念造成了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性别差距。 最后他还悲观地认为，从目前的节奏看，性别平等这一天至少还需要300年的时间才能到来。女性权益协会最近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同时各地的女性活动家们实际上也正在动员起来，和歧视以及基于性别的暴力进行斗争。本次特别节目我们就聚焦去年9月份以来一直在为权力不断抗争的伊朗的女性。女性和自由是22岁的伊朗库尔德人阿米米死亡之后在伊朗掀起的前所未有的抗议运动的核心。伊朗的年轻女性一直站在抗议活动的最前沿，争取自由的示威活动也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更广泛的反对伊斯兰政权的运动，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他们的勇气和勇敢。本次节目我们邀请到伊朗裔的巴黎索邦大学博士伊斯里法克·洪德赫女士，她首先从最近伊朗女学生中毒事件谈起。
Comme vous avez dû l'entendre, il y a eu de très nombreuses volontés d'intimidation, en réalité, des jeunes iraniennes qui ont protesté dans les écoles.
大家可能已经听说了，在学校抗议的伊朗女学生受到了很多恐吓。她们通过摘下头巾，在黑板前散开头发拍照，从课本上撕下两位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照片来进行抗议。而最近在学校发生了很多女学生中毒事件。就在上周末，伊朗的16个省就有300多起，这些实际上都显示了恐吓年轻女孩的意愿。人们在上周日聚集在一起，要求对这个事件调查个水落石出。教师工会也呼吁举行罢工，学生也加入了罢课的行列。特别是德黑兰郊区的高中生也表达了声援。所以尽管受到恐吓，运动仍然在继续。而即使在伊朗的监狱中，最近几个月也一直在抗议政权的各种虐待行为。去年12月12号，有18名女政治犯就呼吁结束伊朗的死刑。在要求人权和男女平等权利的运动中，莫拉马迪是伊朗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她是100万个签名运动签名者之一。该运动开始于2006年，在2009年获得了法国西蒙德波夫瓦表彰女性自由奖。今年2003年，这个奖项再次被赋予了伊朗女性。事实上，看到国际上对伊朗女性勇气认可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正在想办法让大家听到他们的声音，甚至在监狱里也不屈服。伊朗的这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大家知道是开始于库尔德女子阿米尼被道德警察逮捕后死亡。我们已经从网络上看到了很多视频，显示一些年轻的女孩的抗议。刚才您介绍说，连女童的抗议都可能会遭到报复。那么，这些中毒的女孩子们年纪有多大呢？
Les plus jeunes ont environ 10-12 ans. Les premières attaques ont commencé à Rome.
最年轻的女孩大约是10岁到12岁。伊朗女孩从8-9岁开始就被要求戴上头巾。第一次的毒气袭击事件开始于库姆，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城市，早在去年11月就开始了。但是过去几天里，袭击事件一直在继续，并且愈演愈烈，甚至开始被国际媒体报道，袭击也变得更加的广泛，担心的情绪也开始蔓延。在伊朗之外，国际上都在谈论这个事情。最初的攻击对象是对10岁到12岁的女孩，也有高中女生，而最近几天大学也成了目标。伊朗人说他们没有被一些政府的说辞所迷惑，例如司法部的负责人说，放毒事件肇事者将以人间腐败的罪行受到审判，这个罪行在伊朗会被判处死刑。但是在伊朗，大家所说的是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对领导人的直接响应。因为去年10月份，伊朗的最高领袖就曾说过，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惩罚来解决这些反叛的年轻女孩的问题。事实上，这么多的攻击都是以某种协调的方式在进行的。有时候是学校的校长不在，或者学校的门被关着，女学生不可能到外边去。 当母亲询问发生了什么时，他们遭到了监禁。所有这些都更加增强了伊朗人的感觉，也就是这是政府的报复，他们想恐吓年轻人。如果说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嫌犯，我们看到的是此案中最先遭到逮捕的人实际上是一名记者崔少仁，他在11月底就揭示了库姆市的第一批案件。另外还有一名叫萨里娜的学生，他在大学受到攻击后发表了一段视频。
یکی میگه آی آدم ها، یا همه با هم یا همه تنها، ما که بیداریم تا فردا。
那么也就是说，即使年纪很小的女孩也是如此的勇敢，能意识到抗争的重要性。
Tout à fait. En fait, au début du mouvement, c'était des jeunes d'environ une vingtaine d'années.
绝对是这样的。事实上，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抗议。但我们很快就看到，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即使在下毒问题之前，这个运动就已经很普遍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在参与。有一个视频中可以看到三个穿粉色和紫色衣服的小女孩的背影。他们握着坚定的拳头，你可以听到他们用小小的非常坚定的身体喊出女人生命自由的口号。而事实上我们看到人们受够了的情绪，他们在表达对自由渴望的需要，不仅在我们看到的抗议伊斯兰共和国的几代人中普遍存在，而且在这四十年里往往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抗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加抗议行动。伊朗的妇女还有那些男子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进行抗争，他们的勇气来自哪里？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敢于为自由而冒生命的危险呢？
Alors, ce mouvement qui a commencé avec le décès de Jinan Mahsa Amini suite à l'arrestation.
这场运动是从阿米尼被道德警察逮捕后的死亡开始的。事实上，它之所以发展得如此之快，可能是因为两名出色的女记者哈美迪和莫拉马迪令人钦佩的工作，他们报道了这些事件。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在伊朗被处决的都是参加抗议的年轻男子，女性则大多数沦为强奸的对象。莎拉·沙菲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一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制作了一个关于伊朗秘密拘留中心的报告，显示在那里强奸是司空见惯的，不仅会强奸年轻女性，也强奸年轻的男子。在 CNN 的这份报道中，你可以看到一名男子谈到他所遭受的强奸，女性大多数是强奸的受害者，有一些年轻女性在被释放后就自杀了，比如19岁的女孩雅尔达，她在被捕后释放三天之后就自杀了，可能也是因为她是强奸的受害者。另一名女孩阿巴西不久前被释放，据悉她释放后就被送进了医院，因为实际上她也曾经遭受过多次强奸而导致直肠大出血。在那些被监禁的人中有很多女性，其中一些人的指控可以直接被判处死刑。幸运的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对年轻男子的处决都已经太多了。在伊朗不幸的是，在死刑方面有一个可悲的记录，在我看来，在这方面伊朗仅次于中国。在历史上伊朗曾有妇女被处决，但这次运动中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至于伊朗妇女的勇气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些抗议活动在伊朗并不是新鲜事。伊朗妇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经常去上街游行，要求权利平等。我刚才提到在2006年开始的这个100万签名运动中，非常有名的阿里娜加在2014年也发动了一场运动，叫做我的隐秘自由，就是把她的头巾摘下来一会儿，拍下自己的头像，把视频 情放到网上，实际上这就是在要求这种自由，要求能够摆脱强制性的头巾的自由。最近曾被关押在狱中的阿里亚尼和他的母亲阿拉沙伊被释放。阿里亚尼入狱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在2019年的3月8号在德黑兰地铁中分发白色的鲜花来庆祝国际妇女权利日。他于2023年2月16日获释，但是从他获释的那一刻起，他就立刻摘下了头巾，与母亲一起高喊女人生活自由。母亲用的是波斯语，而他则用的是库尔德语。这种勇气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来就一直都存在，因此我们也尽可能的在国际上响应伊朗人民在当地的要求。在伊朗的邻国阿富汗，塔利班已经完全剥夺了女性包括受教育在内的所有权利，他们目前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用生命在抗争，在争取自由。联合国的秘书长在谈到阿富汗的女性时也沉痛地说，妇女和女孩现在被从公共生活中抹去了。那么在绝望中是否还有一线希望呢？古特雷斯说，父权制在反击，我们也是如此。他说，联合国和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女孩站在一起。非常感谢您收听本次节目，也感谢法克·洪德赫博士接受法广的专访。
این اقتصاد دستوری برای این هوای آلوده، برای ولیعصر و درختای فرسوده، برای پیروز و احتمال انقراضش، برای سگهای بیگناه ممنوعه، برای گریه های بیوقفه، برای تصویر تکرار این لحظه، برای چهره ای که میخنده، برای دانش آموزا، برای آینده، برای این بهشت اجباری، برای نخبه های زندانی، برای کودکان افغانی، برای این همه برای غیر تکراری، برای این همه شعارهای تو خالی، برای آوار خونه های پوشالی، احساس آرامش، برای خورشید پس از شبای طولانی، برای قرصای اعصاب و بیخوابی، برای مرد میهن آبادی، برای دختری که آرزو داشت پسر بود، برای زن زندگی آزادی، برای آزادی.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诺曼底大区的鲁昂市，这个充满古迹的城市，可以被案例成为欧洲文化之都吗？鲁昂市民跃跃一试，那有何不可呢？2028年与捷克城市一起，一个法国城市将再次获此殊荣，而鲁昂暴民角逐已成为下一个欧洲文化之都的候选城市。在这个城市有着欧洲最高的哥特式教堂尖顶的圣母院，还有因大教堂里的大钟，卢昂被法国大文豪雨果称为100个大钟的城市，还有着城市历史悠久的市集广场，这里也是1431年5月30日圣女贞德被指控为异端后接受审判并被活活烧死的所在地。而且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大十字架，它标志着圣女贞德当时被绑在木桩上的 确切位置。这个充满法国历史文物古迹的城市，如今要角逐申请成为欧洲文化之都，似乎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哦。欧洲文化之都的标记每年都会由欧盟委员会指定两个或三个城市来获此殊荣。该标签在由希腊文化部长梅利娜于1985年创立，旨在突出欧洲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颂扬团结欧洲人的文化纽带，并促进文化城市发展的贡献。自该计划发起以来，已经有60多个欧洲城市获得这个欧洲文化之都的称号，其中包括了四个法国城市，例如1989年的巴黎、2000年的阿维尼翁、2004年的里尔和2013年的马赛。那么卢昂为什么配得推出竞争呢？多年来，欧洲文化之都的标签一直授予有弹性的城市，也就是这个城市知道如何依靠它自己的弱点和所经历的危机来为自己设定雄心勃勃的长期目标，以文化为强大的杠杆的城市。卢昂经历了塞纳河谷工业模式的连续危机及其社会和环境后果之后，或者甚至2019年的9月严重工业事件经历了重大的动荡。诺曼底塞纳河谷的社区希望围绕这个候选人的提出团结起来，在过去动荡的高峰时期启动领土的蜕变，文化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杠杆。今年卢昂进入了一个项目开发和编写的新阶段，这将牵引着卢昂明年向欧盟提交角逐成为这个欧洲文化之都的申请。这事项的本身无疑就是写一段历史。在预配置的阶段时期，也就是2020年底，卢昂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确定了广泛的应用领域，就是围绕卢昂及其大都市，沿着诺曼底塞纳河谷，从维吉尼到勒阿佛勒，领土的相关性以所有的社区共有的历史和地理为特征，这些社区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未来而团结在一起。如果各位听众想要知道卢昂这个充满文物古迹的历史城市角逐这项欧洲文化之都的进展，或想要获得更多相关的信息，那么请大家登入网站 roen2028.eu， 同时也可以该订阅城市的时事通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比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为您主持，要感谢郭亚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Je me dis que toi aussi 中结束，这是由组合 Boulevard Désert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Qu'importe le temps et qu'importe le vent, et j'avance en titubant, oui j'avance en titubant. Comment te dire ce que je ressens? Comment faire pour faire autrement que ça? Et qu'importe le bruit et qu'importe la pluie, et j'avance dans la nuit, oui j'avance dans la nuit. Comment ne plus jamais t'aimer ainsi? Comment faire pour que je t'oublie? Dis-le-moi.Sous le ciel immense et sous mes draps, sous les bords de mer, je pense à toi. Quand je pleure, pleure et quand je ris, je me dis que toi aussi. Sous le ciel immense et sous mes draps, sous les bords de mer, je pense à toi. Quand je pleure, pleure et quand je ris, je me dis que toi aussi. Par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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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da. Je me dis que toi aussi. Par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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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da.
je n'y crois pas. Et c'est bien fait pour moi, oui c'est bien fait pour moi. Comment fait-on pour s'éloigner de soi? Comment sort-on de ses propres pas? Dites-moi. Quand soudain, sous le vent, sous le bruit de la pluie, sous la nuit titubant, titubant, où je fuis, je suis parti pour mauvaise raison, je suis parti loin de la maison, et depuis. Sous le ciel immense et sous mes draps, sur les bords de mer, je pense à toi. Quand je pleure, pleure et quand je ris, je me dis que toi aussi. Sous le ciel immense et sous mes draps, sur les bords de mer, je pense à toi. Quand je pleure, pleure et quand je ris, je me dis que toi aussi. P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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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ala. Je me dis que toi aussi. P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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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ala. Je me dis que toi aussi.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 rfi-pure-radio。